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晚上呢，嘉妍一直呢都会在这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嘉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无论大家呢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你有一些东西想要问我们，给你一些的建议呀、鼓励呀，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也跟你们打声招呼，大家晚上好，非常的高兴呢可以在这呢跟大家一起共度呢这个小时的。是的，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节目呢一直都是非常看重我们跟听众们的这个互动，所以除了有这个热线呢大家可以拨打之外呢，当然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来跟我们呢就是表达你们现在的近况或者需要的。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最近我们呢也陆陆续续呢就是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家里面遇上的问题，特别有一些听众呢就跟我们分享到了跟孩子的关系，或者呢是他们自己的一些精神上的健康，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啊等等，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的。嘉妍都有看大家的这些电邮和一些的短信的内容啊。刚刚节目开始前呢也准备自己为大家来祷告，因为我觉得要去准备我们这个节目呢的确是需要更多的智慧啊。我们不是呢只是透过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反而是很想跟大家呢回到圣经当中，看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这些环境或者呢不同的阶段有什么话他要跟我们说的。所以我很希望呢节目开始前呢我都会找一首诗歌，从诗歌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准备自己的心和默想神的话。今天呢我去为大家祷告的时候就有诗篇71篇第三节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有这样的提醒。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呢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的确真的我是知道呢，上帝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建立在你的磐石啊，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根基里面，我们才不会那么容易动摇的。那现在呢，嘉妍先送上今天第一首的歌曲，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说
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用你的双手拥抱我》，我佳妍呢很喜欢这一首歌曲里面，其实呢就真真实实的，已经讲到了，就是呢我们可以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是用我们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有需要呢，我们真的不用担忧觉得说我们不配啊，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呢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把劳苦重担带到他的里面来的。那我们也在这呢做一个小小的报告啊，在听电话之前想要提醒大家，因为呢下个星期一呢是假期，所以呢我们这个热线呢是不会开放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周一的早上呢不会开放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握时间跟我们联系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听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的电话。喂，你好，李姊妹。李姊妹可能已经等了有一点时间了，是吧？我们可以呢现在再找一找她，再等一等或者呢李姊妹也可以呢再一次的尝试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是的，我们现在呢也在接触其他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时段当中，再一次呢告诉大家啊，下个礼拜一因为呢是假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时段是不会开放的。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开放时段呢是每逢星期一呢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就是现在7:00到8:00的时段都会开放。那我们的分配时间是这样的，礼拜一早上呢主要呢是我还有杨天成老师呢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呢有一些信仰上的疑难，都可以在礼拜一来拨打热线跟我们来联系。如果是想要跟周师母去联系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拨打热线跟师母联系的。那今天我们晚上呢是直播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好，现在电话可以了，我们来听听李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李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姊妹，不好意思啊，刚刚我们想要跟你联系的时候可能电话有点延误了，你现在可以吗？方便吗？
方便，现在可以的。
嗯，好啊，那你说说看今天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们分享一下，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吗？
是的，我是想说的，现在这部分感谢你每天为我们的祷告，孩子有些好转。
啊，是的，我们知道上次跟我们谈过，是因为您的儿子他不想上学啊，是吧？
是的。
那现在他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是情绪比较稳定了，现在已经起码正常了。就是学还是现在上不上还 不是没确定了，还是起码他是作息正常了，吃饭睡觉现在正常了。
哇，感谢主，就是有一些的转变，因为你之前告诉我们他只是顾着玩手机呀、啊、然后就很晚上很晚都没有睡觉，然后早上就一直睡，是不是？嗯，
他是一夜都不睡觉的，
一夜都
睡，他玩了一夜，白天睡一天。
嗯，
他怎么吃饭呢？他就很消瘦的，也不正常，也不能帮我做点什么呢。现在啊，有所改善，感谢神。也是晚上也睡觉了，白天也正常吃饭了，也能帮我做点干点活了。
哇，
很感谢你。
哇，真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转变呢？你观察？
现在就是慢慢的，现在有半个雷过了吧？
哦，
慢慢的
调整，
就有所改变了。
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有时间我就想打电话感谢你，跟你说一声，还没来得及呢。
哦，是啊，感谢主。
嗯，
是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为着你们的情况也放在祷告当中的。您的儿子现在虽然他是还是不会想要去学校，对不对？
现在吧，就是有点迷茫那种。
嗯，
我儿子吧，就是想还也想上，还有是，现在有点苦，就是找啥活干啥吧，还不知道走哪条路，就是迷茫。
哦，
我也迷茫，他也迷茫，现在不知道就是人生该怎么走。
哦，
就是还得求主指引，还得求你们继续我们祷告，感谢神。
你说他有点迷茫，他有跟你分享过他迷茫哪一方面？就是说他也担心自己比如不读书的话他想做什么，他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呢？
说过的，他就是意思他不知道现在想干什么，只要能挣钱他就想能干，就试试能不能干，就是不知道怎么干，不知道还是去上学还是想去干点什么。
哦，
现在不知道，不，他不让提，一提他还是有点头发麻。
就是当你跟他说要他想前途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头发麻了，就是不想继续想了，
是
吧？有一点烦恼。
是我
哦，是你，
对对对对，
是你很烦恼。就是你跟他也会烦恼
了。我说的头发麻，他是
你说的头发，
这事不让做。
哦，是的，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观察你的孩子呢，你觉得他有什么兴趣啊，或者有些比较善于做的，你觉得呢？
好像不太多，他有点不正常，干什么干不长远，一累了就退缩那种。
他以前有
他家事到底那种。
哦，我想问一下啊，姊妹，他以前有没有试过做一些打工，短期的打工的经验呢？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干过。
哦，但是你说他什么都做不长久，是您你的意思是比如什么不长久呢？是比如他想要去学一样东西，可是他就学一学就不想学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就是我感觉就是小时候的吧，把我给这惯的，就现在不能太吃苦，现在锻炼了也差不多很好了，已经能帮他干点活了。
他帮你干活
，
你是做哪一类型的活呀？
我们这不是农村的吗？
啊，对，
地里那边活。
哦，所以他就会下田跟你做一些农活，是吧？
是的，是的。
对。那他对于这方面，他会做的挺好啊，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有时候也是很懂事的，看我们累了，他们愿意帮我们干。
对对对，所以可能他对于这方面，其实如果他学一些技术或者手艺啊，可能他也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也说不定，你觉得呢？
是的，就是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让他继续上学呢，还是学个手艺呢？不知道干啥。
对，一
他得
般，
求上帝指引。
对啊，其实你也可以多跟你的孩子在这些时间呢，你可以多观察一下他。你说他对于学习，可能他对于读书这方面不是太有兴趣呢，我们就可以朝着去学一些技术。这一门手艺，或者你可以去帮助他发掘他，比如你说他干一些农活，是不是他的手都比较灵活的，或者他力气挺大的，他可以有他的一些长处，你就可以去多跟他一起讨论一下，会不会这方面他都有兴趣，他可以学多一点点，然后呢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发掘多一点，你说他工作嘛，可以去学，早一点出来社会里面做事，可能你们家也可以去跟他帮助他去发掘这一方面呢，你觉得可以吗？
他只要他愿意学，我干什么都支持他，
对
主要
呀，对
是，
呀。只是说，如果他需要去做、去尝试的时候，你要多去鼓励他了。
是的，是的，
对对
这
对，
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我愿意鼓励的，
对，最
就
最
是
重要
呢，
还是你不要说，因为他吃苦，你不舍得，你就不让他了。这个就，对呀，你不
不
会就好了。
是，没有，
没有的。
就是这个。他想上学，他不愿意学东西。想上学呢，他想上好，还嫌怕学校的苦，吃苦，这几年的苦有些不好熬。那现在吧，主要是他是想，他还那么小，老想着挣钱，我啥时候能挣钱就好了。他说，就是，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他会觉得赚钱是很重要啊，姊妹，你观察
对，
你的
是的，是
孩
的。
子，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他有一些他很想得到的东西，他想要赚钱去买吗？
是他想，他是从小他一直都是这么啊，想要这个，我感觉是什么出现的，这是正常吗？是他的潜能，他老想着去赚钱。他说上学这上的啥用啊？就不又不给钱。老是想去赚钱，就找不到门路呢，那种。
我知道，对，所以呢，是不是姊妹啊？她小的时候呢，你都一直，就是跟她说这个金钱哇非常重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让她觉得说，对呀，我们也是觉得赚钱很重要这样子呢？你们觉得，你跟你的丈夫，你们有没有经常跟他谈到这方面呢？
这个没谈到，他是他自己的感觉吧。他说，就只能种地。他
哦，
想出身，不想在这样下
明
去，
白
可是不
哦，
容易翻身啊。
是是是，他想要
我们
离
这人
开，去看看这个世界吧，我想说，对吧？
是的，就是这意思嘛。
明白了，所以他觉得说要出人头地就要有钱，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呢，您的孩子他有一颗，这个想要出去闯一闯的心啊，这个呢，如果你引导他去走一个正确的一个尝试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只是看你怎么去引导了。因为他很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的时候呢，他当然就很多事情当然想要以为说，只要有钱有赚钱的能力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姊妹，你可以呢，欣赏一下他这样的一个心，你想要去闯，妈妈是支持你的，只是你找的方式一定是要脚踏实地的你要跟他好好的讲，我们可以去找经费去支持自己的生活，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找工作。找到一些你不用说找一些很难做的事情，其实你可以鼓励他出去做一些打零工啊， 比如我看到有一些青年青少年，其实他们也尝试在那个店里面帮助卖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城市有没有这些的，你可以去跟他找找看，就是去做一些服务的行业，让他也可以去除了帮你干这个农活，会不会也让他去尝试另外一些工种，让他可以多一些经验，他也会开拓自己的眼界，特别呢是跟人呐、这个人际关系呢，我们说出去打工啊，其实就要面对人呐、面对我们的一起工作的伙伴，还有面对这个客户客人，那这些应对呢，其实是对于他成长呢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来的，他怎么样去跟人谈话呀，怎么思考啊，这些合作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姊妹啊，这方面如果他最后真的说，哎呀，妈妈，我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继续读书，那你跟他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去想想，要如果继续读书的话，他可以读什么科目？如果不要继续读呢，我们去试试看，找一些这些零工去做一做，让他也可以有一些经验工作的经验。最重要呢，你要给他灌输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他很想赚钱，这个呢，如果他找到一些他以为可以找快钱，我们说比如啊，有一些是会引诱他的，现在很多网络上啊都会说，哎，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你会赚到很多钱，而且很快的，不用劳动就可以赚了，那些呢你要提醒他要小心，这个世界，对啊，一定要提醒他你要小心这些，因为通常叫你做这些的时候，这些都是会有陷阱在当中。
是的，
对呀、因为一般青少年他不知道的时候啊，他以为对呀、我要赚快钱，我也不要这么辛苦，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犯法的，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你要提醒他的。对对对，
是的是的，感谢谁还请你继续带刀，能不能让他更聪明些，再有些智慧、有些胆量和能力。
对呀、对呀、他现在年纪多大呀？姊妹，你跟我说。
16岁。
16，对呀、16岁应该都可以出去试试看了。比如现在临近暑假嘛，暑假也是一个好的时间去鼓励孩子，比如做一些可以帮忙。你干活之余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小店他可以去帮手帮助做一做那些服务的行业的。对。或者呢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年龄呢，我会帮我的亲人带小孩。就是要去照顾孩子做保姆或者是帮他们补习。然后就可以赚一些零钱啊，这样自己可以买喜欢的当然这个是我以前的这个时代了，现在年轻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其他的对，有其他的方式，对对对，但是你要鼓励他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对，
是的，是的，
是啊，好啊，姊妹，非常好，谢谢你今天打电话来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我们会继续为他祷告的。
好好，非常感谢神，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辛苦了。
不辛苦啊，我们一同努力哈。好，谢谢李姊妹您的电话。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相爱。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子孙后代的话，夫妻彼此相爱就是给孩子爱的榜样。
要送你一个礼物，表心一样爱。
一旦父母之间的关系破裂，孩子便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要透过父母来祝福小孩，也会指引我们如何有智慧去教育小孩。
送你一个礼物，谢谢你呀，阿弟。
为育儿路上的您加油打气，积极打造充满爱的家庭。
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是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嘉言在这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姊妹跟我们说的，就是之前打过电话来的时候，她也挺苦恼的，不知道要怎么办跟孩子的沟通，因为孩子呢就是不愿上学，而且也就是作息都没有规律了。可是也很感谢主啊，最近呢都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弟兄姊妹打电话来跟我们再说他的经历，也听到呢就是之前的苦恼现在就得到解决了，也有进展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感恩的。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如果现在呢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你们还在这样的一个等候当中，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的跟主呢就是要好好的去祷告，也把自己的忧虑交托，最重要呢就是可以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彼此的鼓励和有一起成长。所以刚刚我们听过这个广告呢关于这个育儿的一些的提醒，我们也有一些空中辅导呢的很好的环节，比如是教养导航啊，当爸有妙计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希望跟家长们呢分享，让大家可以在育儿的路上呢有一些好的学习。那大家要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好，现在我们来听听石弟兄的电话。喂，你好石弟兄。
黄老师你好啊。
你好石弟兄，我是黄嘉言老师。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了 啊。对对对。
谢谢黄老师为我一直这样挂虑操心的。
啊，我们团队有也一直有对为你祷告，因为之前跟你有这个说到你的情况啊，现在石弟兄你的情况近况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现在我们近况的话，就是感谢主，也感谢就是黄老师和团队为我带到，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要也要一个过程的，黄老师以前也说过了。
对，
饶恕也要有过程的啊。但是我有好多事情，我也想心灵上也想饶恕，但是我刚才这个姊妹打这个电话过来，我也说了，反正想到这个，一想到这个事，心里好像是始终伤痛。你说不想，好像不知不觉也想到这个事，我就始终很难忘记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说，对于我妻子来说的话，这比以前还是有些好转，感谢主。
是呀，感谢主啊我们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听众呢做一些给他们知道一下，可能以前他们没有听过石弟兄跟我们分享，当时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是讲到你有婚姻问题，特别是因为妻子之前有一些事情做了，对于你的婚姻呢就是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是吧？所以现在呢弟兄呢很想要饶恕，可是一直都很难，觉得很难，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要饶恕，当时以为自己已经饶恕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完全可以的。那我们就鼓励弟兄要给自己时间慢慢来。我想问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弟兄啊，你对你自己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呢？在这个我们跟你一直沟通的过程里面，我跟谭心师母其实都有跟你谈过嘛，我们都有鼓励你啊，弟兄可以跟妻子沟通啊，或者呢你可以去多欣赏妻子的一些好处，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啊？
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沟通的话，就我觉得好像很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就是说我也亏欠主。在这个当中，在最近差不多现在都是有到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好多事情也有发生，也有这个争吵这个情况，但是在争吵当中的话没有记仇，但是在以前的话一般争吵都会记仇的，但是在争吵当中的话也会，我觉得也沟通了一些，当在这个争吵当中的话好像都自己都反省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也觉得也指明了一些错误的话，他也接受这个事儿，我也很感谢主吧。但是都是即使以前我们争吵的话就是一般的记气的，现在我们争吵的话没有记气，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说以前的话呢，可能你们争吵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们就会以这个比较情绪啊，大家会以争吵来对待。可是这一次你们选择没有争吵，是不是啊？
嗯，争吵但是也有的，但是争吵的时候，但是没有不记仇的
啊，
不记仇。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恩典啊。就是争吵是有，但是就是假如说今天晚上争了，第二天早上也好了，就是上午争了，下午也继续说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神的恩典，也是姊妹为我祷告，啊、还是团队为我祷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这个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妻子的话，她这个当中也看到自己一些错误，也不像以前那样的说记仇。但是这个作为我来说，我一个妻子说，都是你做了这个事的话，我就是说。对你好不好的话，我肯定有一个过程的。我就是一下对你好的话，我肯定做不到。我也直接跟妻子说了，我肯定是要慢慢过来。我跟他这样说了啊。
对，所以你也很坦诚说出，你自己其实也要时间去。
是，我也知道啊，我要时间的啊。因为我想到这个事的话，我心很痛。
对呀、
啊。就是现在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就是跟以前的时候表面上还是跟以前差不多。但是我也是不断的，就是神要我饶恕他，但是我饶恕，就说是饶恕，但是我当在饶恕的时候，我真的想在神面前，我好想哭的。
你很想
当痛的，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曾经在神的面前也真的哭了？有没有啊？
没有想，就是好想哭的，没有。我想到这个事的话，好像我。好像浑身就好像无力这种现象了。
对呀、啊，其实弟兄，你祷告的时候啊，你可以让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好好的哭的，你可以做这个事的。对呀、啊。你说你以前很少会哭，可是如果。如果下一次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很想在神的面前哭，你是可以的。
是，就是我想到，就是我还是想恢复以前，但是恢复以前的话，我觉得在以前那种的话，就是真心实意的这个也觉得很难，但是求主帮助，求那个姊妹啊团队啊为我祷告。我总觉得就是这个伤害不是一般的伤害，我觉得我有这种，要是我心里有这个一个念头，
对呀、啊，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只是弟兄，我现在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呐、啊，其实我也觉得你里面其实会慢慢有很多情绪出来，当你真的发现自己有一些，比如真的是很。感觉很受委屈或是受伤了，你可以不要把它压下去，就是说啊、你想哭你就哭，你不要觉得说哭出来好像不好，这个我是希望弟兄你下一次如果再有这一些发现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把这一种的感受啊，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坦白的把它发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跟神说，主啊，我真的很伤痛，在这个事情里我感觉真的被欺骗了。对呀、啊、
是的，就是我要是想到我真心实意的对他说，要说在我心目中来说的话，我没有什么两样，真心实意对他，没有想到我们经历到20多年的婚姻的话，一下就这样。但是他现在即使改了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是，好像也很难接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呀、啊。你是可以把你刚刚说的这个感受，你在祷告里面也可以跟上帝说的。我相信呢，上帝是希望你可以把你真实的这个感受跟他。分享出来，对，因为现在你的苦痛就是在里面嘛。
谢谢黄老师，但是我也一般的话，这个就是发生这个事的话， 我也没有告诉他的娘家，我自己的家人的话我也没有告诉，
嗯，
我只是说告诉了我的，就是我组内的弟兄姊妹，我问起来这些，
对，
嗯，就是问这些姊妹弟兄，就是为我祷告，嗯，
对呀、啊，所以好像感觉你背负了好多在你的肩膀啊，因为你不能跟很多人说出来，是吧？
是我想到这样说，这个是家事，也不怎么光彩，但是说出去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只有我组内的弟兄姊妹，就是黄老师他们，和我这个分担这个靠着主的这个事情。
嗯。那现在我想问呢，您妻子是不是还是你们没有见面，还是以手机来通信啊？
我们还是相处在一起的
啊、
但是就是我想到，如果说不见面的话，这个我们的关系的话只有越来越疏远的，就是说即使饶恕他的话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要靠着主的话、也还是在一起上班下班都在一起的。
很好啊。
嗯。
那我希望你们继续可以呢，在你们相处的里面，为你祷告，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就可以再多一点点跟你的妻子好好的坦白自己您里面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当你心中准备好一点点的时候，你再多一点跟他来做这个交流，好吗？
好的，就是我想，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一个时间的。
对呀、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的话，我也都是说，一次饶恕，我心里伤痛也不能结束，看后面看神怎样带领，我就是这样在想。
是，所以同时间，我是希望弟兄你自己也要找时间呢，每一天呢可以自己独处，就是你要跟上帝祷告，你可以。每天用10分钟自己安静，求主来帮助医治你内心的这个伤痛，特别你觉得这个重担啊，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一种的感受你很伤，你可以跟上帝先每一天说出自己一些的感受，就好像我们把身上一些好像很重的东西你一直背着，可是呢你要学会把这些石头啊，很多的石头一个一个放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今天你把一个小小的石头再放下来了，明天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又把这个石头再放下一点点，直到你自己身上的这些石头都一颗一颗慢慢把它放下来，其实过程的意识就是这样了，过程就是你要在祷告当中学习把这些重担，把你的这些感受或者呢一些情绪好像石头的你一直背着你一直压着，你会觉得很辛苦的，但是呢你学呢慢慢把一颗石头放下，明天又再放下一点点，你会经历上帝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帮助你，当你自己心中的这个重担轻一点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学习跟你的妻子多讲一下一些你心中的感受，也为着你们俩的这个婚姻来祷告。对，
嗯，好的，
对对对，
嗯，好的。但是我也知道，我这样想的话，对我身体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始终这个事情发生了的话，
嗯，
好像你不想也不行，就搞成这个情况。我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的话，不知不觉又想到这个事的话，真的好像很难承受。再说他认识这个外遇的话，也是我们这个爱走很近的。要是万一相处的见面的话，我真的是很难，我就是这样。
对呀、所以也不用强迫自己的。只是我们也一直为你祷告，希望你多一点点发现啊。也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好的跟你分享，我就是鼓励你，下一次你再有一些这些的情绪，你可以坦白跟上帝说，你也可以哭出来的，你不用强迫自己不哭，好不好？
好的，
好的，谢谢你啊。
请黄老师为我妻子、为我祷告啊。
好，
还有我这个灵命上祷告，因为我读经祷告的话，我也读经祷告，但是读经祷告的话始终看不到亮光，祷告没有力量。
会，你慢慢来，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有什么得着，只是你可以安静在主里面，慢慢就是对，不用想太多的。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哈。 好，谢谢史弟兄
的
电话。不客气。好，
话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19:14，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继续呢，在这呢为你就是来咨询大家问题，还有为你祷告。现在呢一直到晚上8点前，我们都会跟大家在这个热线里面联系的。现在在电话旁边有薛姊妹在。喂，你好薛姊妹。
你好王老师，你好。
哎，你好薛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啊。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前面上一次打过电话的。
对，
薛姊妹。然后就是我们家小孩就是现在是青春期嘛，他就非常非常叛逆，就是非常叛逆，就是在学校也不听老师的话，然后在家里也不跟我们不跟家长沟通。然后我要是说到他是比如他不对的东西，我指出他不对的，他就立马声音就会就是就像和你吼起来那种样子。就很暴躁的，很暴躁。然后在学校里呢上自习课，他就今天老师又打电话来，在上自习课跟旁边的人讲话，然后吃东西。就是感觉对他就是无从下手，很无力。
对。你的孩子现在年纪多大呀？
上初一。
哦，初一了。你跟我们说过他的那个上一次跟我们谈到女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他是年纪也是差不多，对不对啊？也是初一的。
对，
上
一次讲过，也就前一两个月、
啊，
我是打电话给你的。
明白的。
打电话给你的，就是很叛逆啊，就是当然也有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是我和他父亲一直吵架嘛，然后现在两人分开过的，然后就是我带小孩过这样子。就是他非常他要做什么什么都不能阻拦他，我们都就是我都不能说不，就是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有问题。
姊妹，你说他这个态度的问题啊，是不是现在比上一次更严重了？
我感觉很一直就是那样子，我都不知道，就是怎么劝解，然后反他，就是我叫他出去，有时候出去走走啊，他什么都不感兴趣，就这样子，然后，就像。他要说的事情就是必须，他要做的事情就必须做。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比如一些小事，他说我说能不能放到明天，或者他就必须今天。
必须今天的意思，比如呢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这样很焦急一定要做的，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吗？
好的，就是比如他要考试了，他就是每天他每个星期规定几号星期几洗澡， 哪怕明天要考试了他都必须洗澡。我说你能不能放到考完试呢？他不行，他就回答你很愤怒的带着那种怒气来回答你不行，就这个样子，他都不能好好讲话。
您说他要考试，那他又定了一个时间他要去洗澡。
对，他每天就是我规，他就像一个、
哦、
一个日历的，他规定了每天、
哦、
我必须要洗澡。
哦，是的，你的意思是他要规定在哪这一个时间点来洗澡，是不是？
那倒没有时间点，他就规定我譬如我135、246，我必须洗澡，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哪怕考试。我说你能不能考试完过后再洗呢？他就不行。
所以他的意思，你的意思，因为我想弄明白啊，因为洗澡是每一天都要洗啊、
嗯、
可是你的意思是他不想去考试，就因为他要洗澡，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因为前面不是天气不是太热嘛，不需要每天都洗的、
啊、
然后他就说我必须洗、
哦、明白。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比较爱很爱干净的一个孩子呀？
我没觉得，可是他的卧室里被他搞得很乱呀。
哦，对，嗯，那他是一直都是很乱，还是你有没有就是他小的时候，你有教导他要去收拾房间？
我教导过他呀，可是他就是不听啊，就是不配合，他就是。对各种人都是不配合，就是在学校里，
嗯
嗯、比如老师说他什么，他做的不好的，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老师的气，跟老师作对。就说是学校里早上要做操，做早操，
嗯，
然后他就不动，然后就划两下，然后老师说他怎么不做操，他就手装模作样的划两下，
对，
就这个样子，
嗯。
就是各种不配合，就是觉得，然后对我们父母也是极度的不尊重。
对，
包括到现在啊，他每天放学回来，从来看见我，从来不会叫我。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像就是从，好像六年级开始吧，青春期的时候开始。现在小孩青春期好像都挺早的。
对啊、
六年级开始，
嗯，
他就不叫你，然后譬如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喜欢边吃饭边听收音机，然后他就会很命令似的，我要听收音机，就对你没有任何称呼，就这种方式。
好、嗯啊，这个呢，姊妹，孩子他有一个对长辈不尊重的这个因为我们说呢，事情不会一天就发生嘛，应该呢就是说可能他还小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姊妹你去跟你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会不会都会教导他当你要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跟妈妈或者爸爸说麻烦你为我帮我做这个，或者是说做完以后我要跟你说谢谢，有没有呢？
这个没有教导过，
对，
但是教他过有称呼，
对，
就是连称呼都没有。
是啊，因为姊妹这个呢，我需要跟你就是讲开一点呢啊。其实孩子青春期呢，
嗯、
他会有反叛，跟这个对，特别是我们说有权威性的人，比如是父母或者老师，他们一定不是一定。是很大部分的这个青少年呢，他们因为是要去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其实是在摸索，他想要去独立，可是他又还没有到这个独立嘛，所以的他是会挑战权威的、
嗯、
他会觉得老师说的我不一定要听，爸爸妈妈说的我也不想要听，他很想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或者是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一些反应、
嗯、
所以呢大部分的青少年是这样。可是呢我们说其实这个青春期的反叛呢，他不会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是因为父母在他小的时候还没有到青春期之前那个时段呢， 为什么我们很强调就是跟孩子的亲子关系，还有呢他应对，比如你刚刚说他不尊重长辈，或者是他有一些态度有问题，这些其实是要从他比较小的时候你不断的灌输一些，你应该，如果你要我帮助你做一些东西，你要跟我说谢谢，还有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才会帮你去做的。这个是慢慢培育，让他知道什么是界限。因为我不知道姊妹会不会，可能以前当你跟他相处的里面呢，每一次他要做什么，你都会帮助他，但是他没有跟你有这个谢谢呀，有一些尊重啊，你都会让他这样子，所以呢他会觉得没所谓。会不会呢，你回想一下你跟他相处的里面，你教导他的里面，对，嗯，
以前在没有青春期的时候他对我有称呼，但是不会说谢谢。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忽略了一个我们说教导孩子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是要包括这一种我们说你有尊重妈妈啊，比如希望妈妈帮我倒一杯水可以吗，这样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是需要有这个称呼，还有有这个行为，然后后面是需要说谢谢，然后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请求嘛，然后呢妈妈才会帮助你去倒一杯水啊，这个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呢就一步一步的教导他啊，这个就是一个请求，一个礼貌的请求，还有互相尊重的请求。可是他没有从你身上学到这个啊，因为你也跟我们说你的这个原生家庭也很多问题，可能你跟你的丈夫你们都忽略了这样的去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现在青春期就加强了他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会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所以呢姊妹，现在你面对他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解释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因为过去可能忽略了一些东西了，可是这个还不迟的，现在呢你面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其实你是可以纠正，你要跟他说你希望我帮助你，或者是你希望我你一定要做这个，我可以帮助你，可是请你跟我说妈妈我想做这个，请你帮助我，谢谢，就是要再一次教导他我可以帮你，可是你的态度和还有你的语气还有你的这个用词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请你做这样的一个我才会帮助你的，你就要让他知道不是他用一个好像是态度很差或者是好的用这个方式呢你就一定要听他的，其实是不一定的，姊妹。对呀、你也不要怕了他的这个脾气，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以为他用这个方式你就会顺着他嘛，对不对？对呀，你不用怕的其实青少年他有这个脾气呢，你就教导他你想我帮助你没关系可以的，可是你要跟我温柔一点说话，还有请你说谢谢，我就会帮助你了，你不用骂他也不用跟他吵架，你只是把一个应该要做的界限再一次告诉他，然后我就会来回应你了。如果他学不会呢，你就不要回应你不要帮助他做那个事情，他就会知道原来他需要妈妈去，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他要做的话他可以自己做。你也不用跟他直接冲突，比如你刚刚说那个洗澡，其实那个问题不大，不会真的影响到他什么作息呀、生活上呢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你就让他去做吧。你也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抓着他一定要听你，因为他现在一定不会的，他不会再好像小的时候你说一就一二就二，不会的，他一定是会跟你唱反调的，你要接受。对呀、最重要还是姊妹你跟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的那些行为啊，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时间呢，你跟你的女儿好好去谈一谈，你问一下她在学校里面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或者是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老师教你做这个你不愿做呢？其实你可以问她的。
这个小孩他在家都不和我们沟通，几乎说不上几句话，然后但是他在学校里在上课的时候也讲话，然后让老师非常生气，然后老师告诉我呢，然后老师告诉我过后，然后我就有说他，然后他就对老师又产生敌意。
对呀，
就这样子恶性循环。
是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像我记得上一次可能有提过一个方式的，我们跟青少年做相处，其实要改变你跟他的相处方式，就是要做朋友。所以下一次你可以呢，不要抓住他在学校里面老师跟你投诉的那些东西，你可以不用谈。下一次呢，你就约他，邀请他，你真的要找时间约你的女儿出去跟他吃饭。你问他想吃什么，妈，今天妈妈想跟你去走走，然后跟他吃饭逛街，就这做这个朋友会做的事情，让他觉得哎，今天妈妈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你也不用经常用不是用这个时间来唠叨的，而是用这个时间来跟他聊天的。你试试看，你先做这个邀约，看他会不会有兴趣。对，
是这样子。昨天老师投诉我，昨天老师投诉说他在学校，就是又跟别人讲话。然后我昨天晚上去接他，我也没有生气。我就请他，他要吃那个东西，然后我什么也没说，就给他买了。然后又请他去喝奶茶，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邀请他去喝奶茶？因为
姊妹啊，因为呢。原来我们跟你谈了挺久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节目呢要先结束，可是我等一下可以再跟你继续的，好吗？谢谢您
的
电话啊。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